号2014年11月16日，以下信息是朱永义弟兄在纽约市召会5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在罗马书里神的福音，经节罗马书1章1到17节，罗马书2章9到11节，罗马书3章21到23节，10章1到4节，9到13节，罗马书11章33到36节，12章1到2节，14章17节，提摩太前书2章4节。
谢谢主，谢谢你洁净的宝血，谢谢你恩高的灵，谢谢你活的话，谢谢你这整本圣经，特别是为着罗马书感谢你。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读罗马书，我们祷告你能够向我们吹气，向我们每一位吹气，不仅是为着今天，也是为着要来的我们要读这本书的每一天。主，我们向你敞开，愿你恩膏你的话语，恩膏我们每一位，我们奉你宝贝的名祷告，在一些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和交通之后，我们弟兄们觉得我们是到了这个进入罗马书这个时间了，我们再一次进入罗马书。其实在我们的交通的当中，我们意识到我们之前是在什么样一个时间段，我们第一次进入罗马书，我们意识到我们实在是很惊讶，我们第一次进入罗马书是在2001年9月11号到2001年的9月11号到2002年的5月，这期间我们第一次进入罗马书。9/11/2001年到2002年的5月，这真是让我们很惊讶。我们就决，其实上一次我们就决定为着全教会能够进入，借着这个全教会能够进入这一本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对于这个911的这个经历，那个记忆就更加的鲜活。我实在能够记得那一个可怕的星期二，那是在超过13年以前，那就让我回忆起来，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就在早上九点钟左右，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在想说，我以为那个时候，那个瞬间我不是很清楚。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在预备这个罗马书，那这通电话就提醒了我，就让我打开电视，那就是九点过了一点点，你知道第一座大楼倒它是在9点之前一点点，所以我想这一位圣徒他看到第一座楼倒塌，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从那个瞬间开始，我就盯在这个，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就盯在这个电视面前，就在看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从那在那之后，很快我们也就看到第二栋楼也倒塌。当然接下去他们又这个炸了这个五角大楼，他们本来还要去炸这个国会山和这个白宫，但是他们那个飞机呢就坠毁在宾州的一个地方。当时的气氛是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满了这个惊恐。我意识到在当时，我意识到说我一定要来到会所，来到聚会，祷告聚会当中。所以我从家里提前离开，我当时是有一些的难处，我当时没有跟弟兄们讲。我知道陈弟兄当时在新泽西，因为那个时候通道啊，这个隧道都关闭，所以他 因为担心他们这恐怖分子会炸毁这些隧道和这个桥梁，所以他们都关闭了这个长岛高速公路。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最终我来到了会所。我记得陈弟兄他是被拦在这个新泽西，不能够进来纽约。那我们来到了会所，我们却有比平常更多的这个圣徒来参加那一天的祷告聚会。那一天我们却有比平常更多的圣徒来参加祷告聚会，那个气氛还是满了这种不确定性，圣徒们也是很惊恐。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是感觉我是被圣灵所带领，我非常的清楚，我是被圣灵带领来与圣徒们分享，讲到在路加十三章里面和这个约翰第九章里面的那个倒塌的塔和这个医治的这个泉，医治的池子，我实在是还是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后来这些信息有被写到这个我们福音单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倒塌的塔和这个医治的这个池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圣徒们交通，在那一个恐怖的瞬间，当这个路加的十三章这个塔倒塌了以后，这个其实也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说我们要向着这个城市呼召人们来到这个医治的池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交通罗马书，但是呢我告诉你们，我正在预备罗马书。我们今天早晨读到的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实在是对所有的人都欠了福音的债，不仅是对希利尼人，也对这个化外人，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在这样的瞬间是有这样的使命，要向人传福音，传这样医治的池子的福音，是面对所有这个城市的人。我相信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进到这个，我以为我们是最后一次进到那个罗马书。那一个星期的周末，那个星期六是9月15号，那天晚上是陈弟兄大女儿的婚礼。我仍然记得9月16号，那是主日的下午，就在这里，在主日聚会结束以后，我那天早晨有分享。那天下午，我们和儿童班的家长，那是9月16号的这个和家长们有交通。我的点还不在这里，我的点是在9月11号。911这个事实就使我们对福音更有负担。我们更加倍的就是付出努力。但我们以前就对福音有负担，但是911之后，我们更加的有负担。许多的圣徒，特别是去曼哈顿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时候人们的心很柔软。当然，我想要告诉你们，有些事情非常的有趣。即使是这个倒塌的这个西罗亚楼倒塌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医治的池子都非常的有关。我们当时有两个聚会在纽约市，一个是在这里，另外一个是在 St. Margaret House， 其实是在911之前。我实在是相信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开始在 St. Margaret House 有这个双语的。那是在911之前我们就有双语的聚会，我相信那实在是为着我们在为着在 Manhattan 英语的弟兄那个福音的这个一个预备。所以911之后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来使用 St. Margaret House，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去用一些别的地方。但是因着这些环境，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更加倍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适合的聚会的场所。我们祷告更加的积极，所以在16个月之内，在2003年的1月，主耶稣是神奇的、奇妙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会所，就是在34街。 我们真是大大的喜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么的喜乐。我们虽然意识到那个大楼，我们当时是没有合法的这个聚会的许可，但是我们仍然非常的高兴，非常的美妙。我要告诉你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因着这些911的发生，主要是在曼哈顿。许多的弟兄姊妹经过了，有些呢是这两双子楼里面的这个生还者，所以这些人们的心非常的柔软，他们也非常的惧怕战斗，所以我们感觉在那个时候，我们愿意盼望所有的年轻的人能够到那里去，去传福音，向那些说英语的这些人传福音，那个就是我们在曼哈顿开始的英语的福音。13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曼哈顿的这个增长，请你们注意，我们发现这个增长的结果不仅仅是从这个911的那个福音负担，而且是从这个在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五晚上的校园聚会，以及在 Brooklyn 的一些聚会所带来的这些增长。所以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努力并不仅仅是要在针对这个在各大的华语的留学生，但是这个结果却是在曼哈顿，就曼哈顿而言，大部分是借着这些福音聚会，星期五晚上的聚会，借着家庭聚会，在这个 Brooklyn 的校园聚会，却是很少有真正得救是从 Manhattan 来得救来的，得救带进来的。而且911之后很快就一大群的这个中国人，是超过1000人的圣徒信主得救，他们主要是从弗拉辛得着的。那不，这不是我们的努力，这实在是这就发生了，这不是他就这样发生了，乃是神的主宰。在那个时间13年之后，我想说是11年半之后，从我们买到曼哈顿的会所之后11年半，那在911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半聚会，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聚会，在 St. Margaret House 我们有一个聚会，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用那个地方，所以很难。就即使我们最后买到了曼哈顿会所，我们也只有2处会所。现在13年之后，那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罗马书，我们有了4处的聚会，我们。在 Flushing 4年半以前，在大概5年以前，在法拉盛的喜来登酒店开始主日聚会，在大概1年半以前，我们在Brooklyn 开始了这个主日聚会。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实在是911之后我们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过去学习罗马书带进的结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诧异。在上一次进入这个罗马书，所以同时有这个911的发生，然后过去13年，实在是这一切的经历都丰富了我们在这里的召会生活。接着我们进入这个911之后，我们进入罗马书，我们就得到这个负担，我们是这个是世人的这个欠他们福音的债，先无论是西里尼人还是外人，不管我们的努力是什么，当然主会给我们供应，在这个三十间那个美好的会所，但是我们这个结果就不仅仅是这些借着这些聚会得救的人， 借这些聚会得救的人就能够进到这个布鲁克林的家庭聚会和校园聚会里面。我们也上往上层这样子延伸，你可以看到那是如此一个扩大的一个经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再一次现在再来到这个罗马书，我们能够有类似的同样的意识，认识到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主会带领我们更加的往前，而且更加的扩大。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那两件事件是关于这个哥罗亚这个倒塌的楼和我们这个医治的池。我们再回来看是非常的令人诧异。我们先是看是非常美妙，是这个塔和这个池子，他们是名字是一样的，都叫西罗亚。所以圣徒被911之后就被差遣出去传福音，那实在是在我面前还非常的记忆，非常的鲜活。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使命，要出去传这样的福音，不仅仅是在Manhattan， 而且是整个的城市。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绝对的，真是令人诧异的。你说这个西罗亚这个楼，这是在路加福音13章，你回去读一下。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这个楼它倒了，有18个人死了，并没有提说哪一些逃生了。所以在这个在同样的名字，他觉得他在约翰第9章里面，他用到是这个池子是同样的名字。那个池子那是为着是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换句话说，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意识，我相信是圣灵带领我去交通这两件事情，这个倒塌的楼和这个医治的池子。因为那这些两样是为着那些楼倒塌的那些人能够得到医治。当这个对双子楼的攻击实在是非常的恐怖。是我当时还以为说这个医治是为着在双子塔里面逃生的人，其实后来神的灵感动我，其实不是同样的两个例子。这个医治的池子是向什么样的人来传讲呢？是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天生就眼瞎的，他不是从那个倒塌的楼里头是这个逃生的人。其实这个哈给了我一个清醒的认识。当我们进到罗马书的时候，主耶稣就提醒了我们那个恐怖的那个事件，那个恐怖的袭击，不仅仅是为着那些人与这个事件有关联的人，那在曼哈顿当地的人，所以许多从哥大、从这个布鲁克林的，许多从法拉盛的，他们，所以主他有更大的使命是要托付我们。换句话说，并不是说只是要给那些被这个事件直接影响的人。神的心意是乃是更大的，是因着这样的这个认识。所以上一次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件事发生了，我们是这样回应。我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去反应，我们乃是回应。主乃是显示他的信实，远超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当时不知道说主会在11年、13年以后会给我们这个这么多的圣徒得救，两处的会所，现在4处的聚会，简直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前所未有的在纽约市召会。这些都和罗马书非常的相关。所以这一次 借着祷告和交通之后，我感觉说我们非常好能够再进到这一本书，这是我的这个我的态度，我就把我的态度我的观点和弟兄姊妹们弟兄们交通，盼望这一次我们的观点态度能够扩大，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那个能够被扩大，比上一次更甚，乃是带着这样的期待我们来到这样一本书，和你们一同来到这样一本书。我说是我有说过13年以前，我不相信我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可能最后一次和你们一同进入罗马书。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以后还会进入，但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乃是有极大的盼望，不仅仅是在我自己，对弟兄们，对于所有你们圣徒，我们能够进入的，我都有满了期待和盼望。正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期盼，我进入这本罗马书。我必须告诉你们，实在是很这个令我惊讶。上一次在那是在9.21之前，我们在进入罗马书之前，我个人并没有那样子的期待。有些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有这项期待，但是这一次我感觉主真的实在是给我一个负担，真的是要去期待，要能够看见更多，在这本书里面看见更多，让我和你们来一起来进入这本书。我愿意这样来和你们交通，因为有在我的心里有许多的负担，我想和你们交通。我感觉罗马书，你知道有时候你会说，你们弟兄们常常说，我们一到这个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弟兄们就会讲说，这是一本这个超特的书，是罗马书是一本超特书，特殊的书。这么多年我们和你们分享这么多，罗马书是新约里面的第六本书，你们可能比较熟悉这个。那圣经一共有66本书，那39卷在旧约，29本在新约，在27本这个新约里头，前面有4本福音书，是关于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然后我们就有使徒行传，这是这个召会的建立，繁增和建造，你们都听到了这些。那前面5本书，耶稣的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是这个召会的这个记录。接下去有21封书信，一直到犹大书，所以你5本加上21就是26本。当然这样来分组，就把这个罗马书就放在了这个书信里面的第一本。但是如果你花些时间来读主的话，你也读一书别人是怎么来读这本书的，请你非常的仔细的听这件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罗马书它不是以它是第一本的这个书信书而著名，照着这样的安排，先有4卷福音书，然后有这个使徒行传，然后就有21封书信，我们都这么讲，然后就是启示录，它应该是好像是看人是21本书信的第一本。但是许多研读这个罗马书的人常常我从来没有听到，但是在研读圣经的人里面，我从来没听到有人说这个罗马书是21本这个书信里面的第一本，乃是听到这个罗马书是5本福音书的第6本福音书。不要认为只有我们在学习研读圣经，很多的人都在研读。事实上当然有些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有些时候人们就 认为说他们读这个圣经，这是为着不同的原因在读这个圣经，就于是甚至一些不信的人，比如有些学习文语言的人，他们就用这个诗篇来学习他们的文学，他们从里面取出一些的这个诗篇，然后这些诗，其他一些人他可能会选取圣经的另外一部分，这是很，我倒理解他们这样，也很有意思，在这个英格兰的这个法律的系统里的，你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些国家，他们是受这个英格兰的这个系统，这个法律系统下来的一些国家，我这个星期才听说，这些国家他们受这个英格兰法律体制的这个影响，他们的大学要求他们的法学院的本科生，他们都不是本科，不是这个基督徒，他们都要读这个罗马书，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本书它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价值。那些读过。所以研读罗马书的人，他们不把这个罗马书称作第一本这个书信，他们乃是把它称作第六本福音书，第五本福音书，对不起。在罗马书的一章一节，保罗就提到，他在他的第一节里面就提到说，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蒙召的使徒，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换句话说，一开始这第一句经节，这保罗，他是个使徒，他是被派遣出去的。在911之后，我们就认为说，我们也是被差遣出去的。你就知道这是何等的合适，在911之后来学习这个罗马书是何等的合宜。保罗他意识到他是使徒，他是被差遣出去的，他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许多人就是称这本书叫做第五本福音书。我不想要再花太多更多时间来讨论说为什么罗马书它不被称为这个书信的第一卷。我想这可能是跟这个它里面讲到神的福音有关系。如果你认识到说我们已经读了新约好几遍了，如果你读了别的这些书信，然后你读了这个罗马书，你如果也读了这个保罗的他的历史，保罗特别是他第三次的这个行程，那是在《使徒行传》的大概20章。保罗还从来没有去过，保罗，他直到这个直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末了。不仅如此，大部分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他是写给他曾经，至少他曾经去过的地方，那召会他熟悉的地方，他知道他们的情形，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也知道他也甚至知道他们的难处，所以他可以照着他们的环境光景，照着他们的情形来向他们写信。但是罗马书却不一样，罗马书和其他的书信都不一样。你可以看见，你知道保罗说到说，他说他极其渴望去到他们那里，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因为他想要这本书写给罗马的弟兄姊妹，乃是关于神的福音。就换句话说，这保罗的观点在他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们都是写到各处召会的环境，他们的情形，但是罗马书他写了，乃是从神的观点来写的，他写神的福音。这个特别的这个短句，这个神， 我们这个星期有这个，这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句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它为神的福音。你又想说这有什么区别呢？神普遍的福音和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和神普遍的福音，你要想一想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经历就能够帮助我们。因为那上一次我们只是有负担说，哦，我们也要有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想着好消息是要把这个医治的池子里面的这个好消息要传出去，那没有错，那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专注于我们非常的就是紧，我们为这些客观的这些我们所在的环境来这些这个些。让我们专注在他们上面。所以因为人们有这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他们需要这样的安慰，需要的鼓励，所以我们就想要向他们传这样。但是主向我们所证明的，他所说的乃是不是那些惊恐的动摇的，乃是那些生而眼瞎的人。在约翰第九章里面的那个瞎眼的人，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我们再回头看，有这十三年之后，我们回头看非常好，主实在是非常奇妙。为什么呢？他是为了要扩大我们。所以这一次，我盼望我们进入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不只是要传这个福音，乃是要传神的福音。你看见，当然只是说去讲这个神的福音，和福音，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人有需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人们有许多的需要，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传什么样的什么种的福音，是仅仅照着我们的观点来传的福音吗？还是照着神的观点的福音？我相信这一次当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罗马书，我意识到说我需要对神的福音有更多的看见。我愿意更多的看见神的福音，乃是从这样的角度，我想要问这两个问题，然后我会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要问这两个问题，然后我会回答，乃是借着这个罗马书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相信这实在是非常的美妙。这是保罗照着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写这个书，实在是非常美妙。第一个问题乃是为什么？什么时候是神的福音？换句话说，就照着圣经，照着这个圣经里提到的时间，什么时候这个神的福音开始的？请你想想。我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神的，那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神的福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911开始吗？当然不是，那是从新约就开始了吗？还是请听我非常的花心思在想这个问题，请你不要这么快的回答。你觉得说神的福音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以后开始，人的堕落以后开始的吗？你思考一下。还是说你认为神的福音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的？我想和你们交通这个，因为经过很多的思考，我认识到，当然我们也之前读过这个。昨天我跟一位弟兄讲， 他讲到我们1991年我们也读过这个罗马书，那这一段的经历我还没有跟弟兄们交通。我们第一次一起进入罗马书是1987年，第二次我们是1991年，第三次是1994到1995年，然后最后一次是2001年到2002年，那是13年以后，我们现在又进入罗马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许在某一个点我们会提到神的福音，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完全的意识到认识到因着神他带领他的召会所经历的这个旅程，我认识意识到了一点，不是很多。我盼望借着我们一同交通进入这本书，我们能够看见，有更多的看见这神的福音。我所提到说神的福音不是从我们的观点，或者是从我们的需要，或者从我们的光景来的。不管我们的需要有多紧急，就算那个911那个环境很紧急，但是当然我们需要福音，但是那不是还不够。你要说朱弟兄这不够吗？因为这不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从神的观点，是与他永远的定旨相关联的。事实上乃是这个所有这些话语的根基，它乃是在神的创造里就开始彰显出来的。神的福音乃是把人要带回到神的定旨，特别是在神创造人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创造非常的美妙，神的创造美妙是因为在创世纪的一章，神创造人以后，他说他创造了之后，他说都是好的。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人说，他说什么？他说甚好。所以因着这个词，所以他是非常的高兴，是为着他自己的创造。我们常常听到说，人乃是神的创造的杰作，这是对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愿意告诉你们，因着我的当然我的专业，我的学习，我所学到的神创造的美，就乃是他的和谐。其实那些学习有学习的人，有学习这个宇宙的人，能够研究学习这个宇宙的人，这他们都非常的诧异，都很诧异惊诧于神创造里面的那个和谐。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切都与神的旨意有关联。当他们彼此运作，他们有这样的和谐，他们就和神的旨意和谐。这乃是神创造的极致。神的创造实在是神的彰显，也是彰显他的这个所创造的这个带来的这种和谐，创造所产生的和谐。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福音把我们带回到，你比如说把我们带回到了这个人的堕落之前。不要想说你一定要看见，如果你把神的福音带回到这个创世纪的一章，那一切都非常的美妙。我感觉，但神要扩大我们，当我们进到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许多的机会。所以这一本书什么？实在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地图。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交通，能够交通到这个点，就是神的这个福音这个点。 那现在我要问你们 what, 为什么，就神的福音是什么，或者什么来启示神的创造，神的福音，什么来彰显神的福音。我们现在来读第十七节， 我不会花很长时间在这些经节里面，那我们也已经读过了，我盼望你们这个星期能够花时间来读经节。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讲到，因为神的义，神的义讲到显示于，乃是在这福音上。因为十六节他讲到说，保罗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这四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乃是神的福音。因为神，保罗他乃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于信。所以你这里要读到这个神的信，本于信，显示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们，那神的福音是显示出什么呢？乃是显示出神的义。这实在是很美妙，因为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关键的点，其中一个就是公义。这个词公义又在这本书用了34节，这有名词也有形容词，公义的那是用了7次，还有动词的形态，那就是说称义，那是用了15次。这三个词都在里面，一起在这本书里用了超过50次。所以我的点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个义，公义这个词，你就要读到神的义，你要读到这罗马书里面的义，神的义，他乃是讲到神的义。因为在罗马书里面34次用到这个义这个词，这34次的里面，前面的6次都是用到神的公义，后面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有时候提到说神他称谁为义，比如说称亚伯拉罕为义。那我的点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能够看出这个分别，我们都应该要能够思想说这个神这个义和神的义中间的区别，这是非常的美妙的。我很担心啊，再次我们进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今天我们不会讲到这个公义的事情，我只讲到说我们需要被扩大来理解这个词，我们关于这个词的认识。当然我们有非常美妙的关于这个词的定义，什么叫做公义，意思就是说你向着神向着人都是对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因着我们的受限制，因着我们的这个狭窄，这个与神和人都是正确的这个定义，也是在一个这个一个标准里面，但是在人的一个标准的里面。你要我和我对应对的人之间的这个是正确的，也是到我人设的这个标准。你觉得你如果是你的行为到一个标准，你就是神的义吗？你想一想，是那个意思吗？因为这本书是用这个神的义开始的，神的义它显示出来的。所以说神的义是什么呢？你认为神的义就是神他自己为他自己设了一个标准吗？你觉得那个会是这样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说这个神是光，他是爱，他是圣，他也是义的。所以这个义乃是神的他的性情。
¿Qué quiere usted decir? ¿Qué quiere usted decir?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你讲到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不要让我们人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理解来定义这个神的义。这次我认识到，我盼望你们能够看到神的义。当然是与神有关联的，神的义乃是与神他自己的一个彰显有关系的，与神的旨意有关系的。神的公义是什么呢？神的公义乃是指神的定旨得着彰显，而且永远不变，那就是神的公义。在创世纪的一章，神说他创造以后，他说很好，他说好，创造人之后，他说甚好，那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常常说神创造了人，是有灵与魂与身子，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彰显他，代表他。我们也说，我不知道，我再来强调一下这一点，我们也这样说，说人的堕落没有改变，还没有，没有迫使神改变他的定旨。神相反，神预备了完备的救恩，为着人使他能够借着人完成他的定旨，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你可以说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的。你不要就是做出你自己的义，你自己的义也是这个破烂的衣服。真正的义是基督，当然那是对的。那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基督他满足了一切公义的要求，他完成了，请听清楚这一点，他成功了我们法理的救赎，他为着我们一切信入他的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接受了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法理的救赎只是一部分，第二部分乃是我们日常的生机的救恩，这就是我们魂的救恩。我们也讲到过，那就是都讲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里面，那也就是神的公义。当我们活这样一个生活，我们相信，不仅相信他的定旨，而且我们相信他有他全备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这个定旨。当我们的生活是，当我们的生活乃是与神的这个计划创造和谐一致的时候，那就是公义。但是我想要再说多说一点，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我要说在神的福音里面，不仅仅他不仅仅是彰显出了这个神的公义，他也彰显出了神的爱。但是在罗马书里，是的，有提到很多次提到爱。在过去我们也有讲到说，今天我也想会提到，在过去我们都有听到，是有一些很多你们都会去再理解，我会跟你们交通多一点。我们过去有听到这样的说法，说罗马书乃是一本神圣的罗曼史。你有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这个星期周末有在思想这个人是。那并没有讲说神圣的爱，对着神圣的爱，乃是讲到神圣的罗曼史。你知道这个罗曼史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词，它说出了这个亲密的、持续的、不间断的那一种的关系。我愿意盼望，愿意来问你们。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罗曼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想一想，你觉得 这个神圣的罗曼史是从新约开始的吗？那我们可能都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或者是你认为这个神圣的罗曼史是从创世纪三章人堕落之后开始的吗？不，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神圣的罗曼史都是从创立世纪以前就开始了，但是对我们而言乃是从创世纪一章开始，特别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以后开始的。我上个星期在法拉盛跟弟兄姊妹交通，在过去陈弟兄常常叫我们来背诵这个经节，我就问他们说，你们都会背，你要带着这样一个浪漫的罗曼蒂克的感觉来背诵这个经节，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让我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看见，你要这样子来读，神说让我们照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你带着你是满了浪漫的情怀来读，他们就会，然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罗马书被称为这个神圣的罗曼史。因为罗马书是讲说神的福音，他说出了神的好信息，他说出神的好信息，意思讲到说神有一个旨意，他的旨意乃是与人有关。当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人作为一个杰作，神说甚好。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想法，这就是他的公义，这也是他的爱和他的罗曼史。在过去我们都说到这个，今天早晨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诗歌诗篇，我们的诗歌里面115首，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诗歌非常的美，不仅一些诗歌把我们带进一种的感觉，而且也解释115，也跟我们讲解一些的不太容易明白的这个真理。我们今天没有唱这首诗歌，114中文英文的诗歌115首。当我降服的时候，在那里好了100，对不起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还在找这个中文的，不是没有中文，我们非常难，很难去理解神的公义，神的爱如何相交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个写诗歌的这个他叫以撒，他所写的一位诗人，他讲到他看见这个血流下来，他看见不仅有爱，也看见有这个悲伤，当然有这个神的公义和爱流淌下来。这样的悲伤，你也许会说这是神圣的悲伤，因为神的公义，他必须要审判他的爱子。这个忧伤乃是带着包括这个极大的对这个公义的要求，为着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他一定要定罪审判他的儿子。然而 在那样的审判的那一瞬间，爱又流淌，又流淌。他又接下去讲这位诗人他写的这首诗歌，他又进一步讲说，这样的爱，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爱和这样的悲伤，不仅仅是在加略山上，乃是继续的，乃是继续的，在流淌。
Que esto fue muy maravilloso, pero y esto realmente explica el amor y la justicia de Dios.
这诗歌讲到这个神这个爱和公义的交织，乃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我现在这次来到这个，所以这一次我们进到152英语的152，这一次进到神的这个。福音，我就对这个英文诗歌152首，就中文的130首，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有摸着。对不起，中文大本诗歌130首，特别是在如果你想想说，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在这个中文诗歌130首，我来跟你们读。我盼望我们能够等一下能够读，我交通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再唱这首诗歌。因为在这首诗歌里，你看，这首诗歌乃是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跟你们读第三节。来，我们来把这个诗歌再放给大家。华语的130首，第130首，对。第三节，但实在是这个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版本实在是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英文原版它的那种感觉。我们来读第三节，你爱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圣的自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使我活着就是你，你是我的生命力量，你爱给我所经历，我是你的恩爱对象，所经所历全是你。你知道，当我在想思想这个神的福音这事情的时候，这句话能够临到了我，与神的计划设计和谐一致。他的计划设计是什么呢？就是他创造人，他盼望人当然能够与他是对的，与人也都是对的，而且这人要活这样一个生活，乃是总是与神的创造这个与和谐的，与他永远合一的，那这乃是他创造的这个终极的目标。他的创造是为着全人类能够有这样的合一，他这样的合一，这样实在是在创世纪一章26节那里是启示的蛮有这个罗曼蒂克的感觉，但是在很积极的那里没有这个定罪，但那里是非常美妙的。我并没有说去轻视这个 Isaac Watts 这个弟兄他写的那首诗歌，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交通说，这一个130首，这个第三节，这个实在是更好。讲到你爱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圣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已经得救，我们也得着了这个法理的救赎，我们现在在活一个生活是满了意义，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生机的救恩，因为我们可以活这样一个生活，乃是与神自己合一，与神自己合一，与他的设计合一，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神的福音，享受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乃是借着我们经历每日的救恩，然后对不对？ 还是第三个，你是我的生命力量，你爱给我所经历，我是你的恩爱对象，你所经所历全是你。我本来想要再交通一些，但是呢没关系，就想要说主盼望我们向万邦的人传扬福音。因为他在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他讲到说他也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词外邦人还不是很清楚，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词，这个外邦人这个词，它都是讲到这些，讲到这个词其实是为着所有的这个不信神的人，外邦人，万国中的人。我们有不同语言的聚会，英语的，有西班牙语的，有华语的，有韩语的。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被扩大。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讲到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讲到其他的经节，我盼望把这样的负担能够传递给你们。就是在罗马书这里讲到这个，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这个罗马书，这个神的，其实这个神的福音乃是对万国的，这个神圣的罗曼史乃是在发生在我们的创造者和他所造的人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为着所有的人类。我们都在这个神的这个在那里面，乃是有他的公义，有他的福音，有他的爱，也有他神圣的罗曼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非常喜乐我们现在再次来到这个罗马书。我不知道我们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被扩大，不仅我们被扩大，因为那让我特别的这样来讲，我们都能够被拔高，不仅我们的心能够被扩大，能够拥抱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各种的这些人种族，你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全美国最富有活力的一个城市，这是在全世界里面是最有活力的这样一群的这个移民和这个种族的人群中间，我们一定要去传这个福音，我们的观点一定要被拔高。我们不是这传一个普通的福音，乃是传神的福音。我们不仅仅是要把人带进，是我们他们需要听见，这个创世纪三章里面人的堕落，我们也要把他们带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他们看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要告诉他们神的定旨，告诉他们神的神圣的计划。我们必须要传扬，向他们传这样的福音，我们可以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仅能够享受这个法理的救赎，我们也能够享受每日生机的救恩。活一个生活乃是与神的神的神圣的事迹所和谐一致的生活。对，愿我们，也许我们可以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唱这个大本诗歌130首。我盼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负担，带着这样的负担进入这样一本书。让我们来读唱大本诗歌130首。等一下，我们先有点报告，然后我们再唱诗歌，然后我们再续我们的。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陆陆续续的续我们的你们的这个语言非语言的交通。第一个报告是与这个福音相关的，既然我们弟兄对福音有这样的负担，我们需要为福音祷告。这个星期三在 NYU 纽约大学有这样的一个福音聚会，请你们为这个祷告。当然我们有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有华语的 福音聚会。那十二月的十三日，我们有英语的福音聚会在这里举行。我们需要为这些聚会祷告，愿主能够扩大我们，许多能够得救。我们也需要报告说要来的这个星期六，我们有这个高中毕业班，高三和高四的毕业生要去康州的 Newington 去那里参加一个特别的交通，是特别主要是为着他们将来要申请大学的这些决定帮助，给他们有帮助。还有罗马书的什么生命读经已经到了，请大家可以到书房去走。我们还有罗马书的一些生命读经，你们可以到这个书房去取。我们现在唱大本诗歌130首，我们唱的时候各语言交通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去你们的，英语的弟兄姊妹我们鼓励你们往前面坐，这样确实能够让聚会更加的亲密啊。那其他人离开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往前面坐，那弟兄们可以把这个麦克风能够设好，我们就可以有声言。好的。